我们这一次四堂都是在创世纪啊，第九章啊，我们一般会把我们的眼光聚焦在红立约的记号，这个很正常，因为我们在我们这里下雨之后，很容易有机会看到彩虹。我记得不久之前在台北出现一个彩虹是圆的，有吗？它不是半圆的，有看到吗？你们知道有这个事吗？啊，这个真的是千载难逢，我平生第一次看到是一个整个圆的彩虹。你知道这件事情让我对第九章的理解颠覆了，为什么呢？啊，多年以前有一次，有一位旧约的学者啊，美国的，原来在西敏神学院任教的，叫 Trampel Longman， 他有机会来台湾讲学。哎，我有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我招待他啊，去故宫博物院参观。他解释创世纪的红，当然很多人都是知道这个意思，红是半圆的，红的希腊文原文的直译是战士用的弓箭的弓，弓是半圆的，这也没有什么争议。那如果红是半圆的，它的那个弧是朝上的，所以他们的解释就是立约为什么要用红彩虹，因为好像一把箭，这一张弓，这个箭要往天上射，往天上射，那就是要射谁呢？那当然是射上帝自己了。所以上帝立约就是为了要让人明确的知道，如果上帝违约，上帝要什么？像一把弓一样要箭射向他自己，看起来是很，听起来也是很悲壮啊，但是好像比较有把握。可是哎，我想上帝知道他造的世界里面红也有什么圆的，那怎么办？所以这个解释就碰到了困难。我从这一点开始，我就知道我们理解圣经不只是要从经文文法，不只是要从背景历史文化，但是上帝把我们放在今天这个地方这个时代，那我们这个时代今天这里的我们的生活，个人的、家庭的、群体的、职场的、教会的生活，点点滴滴的经验，也对我们认识圣经有很重要的价值。所以彩虹是圆的，代表什么意思？代表上帝的保守啊，他不是要惩罚谁，上帝不是为了要惩罚自己跟你做保证啊，上帝是要告诉你这个约是无懈可击的，是没有任何破口的，是没有任何机会可能有谁，人也好，神也好，可以把他这个约破坏。你们想想看，哪一个比较更接近我们的经验啊？那这段圣经啊，一到十九节讲的是立约啊，二十节到二十七节，我们主要的经文是讲到立约的这一家人，挪亚跟三个儿子闪、含、雅弗。你知道在立约的处理里面，上帝答应了两件事。第一件事情 以后不会再有像之前挪亚的洪水那样毁灭全地啊。你知道过去这几年因为地球暖化，我们有极端气候，极端气候就是洪旱两个大的剧烈的突发性的灾害，特别是水灾啊。可是看到大水，你觉得也是很可怕。但如果圣经是对的，那永远不会再有什么普世性的洪水毁灭全地啊，因为这个是那个圆满的约啊，他保守。第二件事情，他在这个约里面答应，这是在第二节到第七节，神赐福给挪亚和他三个儿子，说你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第七节，你们要生养众多，在地上昌茂繁盛。这个一头一尾啊，都是神赐福。神赐福，除了约的保障，第二个就是他要让这个生养众多遍满地面这个约能够在一个真实的世界和处境里面可以逐步施行啊，不是只是讲一个应许，而是怎么样实践出来。你告诉我生养众多最怕的是什么？生的对面是什么？死亡。死亡有两种，一个叫自然死亡，比方说生产的时候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风险。第二个就是病痛的夭折这是另外一个风险。还有一个呢，就非自然死亡，这个就是暴力就是所谓的别人的意外的伤害这个就是在第四节到第六节。所以两种造成生养众多的风险的因素，上帝把它控制住。那么人也要在神应许祝福的生养众多的这个引导里面，上帝给了我们另外一层保障，就是说人野兽动物不可以伤害另外一个人，凡流血的必被人流就是这么简单。你知道我们最近台湾或者是有其他的地方不是要所谓废死，有没有？他们最重要的一个 argument 就是他们一个论证，就是你有死刑好像犯罪判死刑的犯罪并没有减少。我觉得这个是道果为因我是从圣经来看。第二个，我们真正的困境是没有人生，对吧？这个比那个死刑要严重的多。那个吵啊，慢慢吵，因为你吵出结果，这边不生也就没有那个问题了，它会自然什么慢慢减少。我不是来跟你们讨论这个但我是要告诉你，神赐福，神立约，神要让生养众多，昌盛繁茂，他有一个心中的框架，他要安排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族群与族群之间的关系，要不要？因为如果这个关系没有安排好，就会什么？就会起冲突。一起冲突，小的就是家里面的同事超哥，大的就是现在你看到的以哈战争，乌克兰跟俄罗斯的战争。基本上这都是要把人减少的一个过程。这是与昌盛繁茂什么直接抵触的。好，那这个安排是什么呢？20节到27节这是我自己觉得这是一个很巧妙的安排，但是不多的人会这样想 他讲到这一家四个人，就是挪亚跟三个孩子。挪亚好像继承了亚当或者是传下来的这个职场的产业，叫做种地他就栽了葡萄园。21节，他喝了园中的酒，便醉了，在帐篷里赤身赤身的原文就是没有遮盖就是袒胸露背到底袒到什么程度我不知道，但应该是完全completely uncovered， 就是你全部。但是他是在哪里？是在帐篷里面。有人说到底是谁的帐篷？是不是他自己的帐篷？否则迦南的爸爸韩怎么会看到他？看到他应该在帐篷里面看到他赤身，但这个我不知道但是在他自己的帐篷里面，我觉得可行性比较大。22节，迦南的父亲韩看见他父亲没有遮盖，就到外面去告诉他两个兄弟。这个叫把赤身没有遮盖这件事，也有英文的译本译成羞耻 disgrace。 他说含有一个特征，他的特征就是什么？发现别人的八卦，然后把这个八卦什么上网，这样懂了吧？一听就懂了他的特长。你不能说他看到的是假的，你也不能说他散播的是不对的他看到的，他觉得哇嘿，这事情有意思，他就出去告诉他两个兄弟，对吧？23节，他的两个兄弟知道了，于是拿一件衣服搭在肩上，倒退着进去给他父亲盖上。盖上是个动词，它的原文就是前面赤身的动词，叫做 cover， 前面是 uncovered， 就是没有遮盖，后面是两个儿子就背对着爸爸把衣服什么遮盖在爸爸身上，把它遮盖。换句话说，常态在那个时候人是需要什么遮盖，孩子需要遮盖父亲没有遮盖的地方，他们就背着脸，就没有看见父亲没有遮盖的样子，这样赤身就是没有遮盖。所以遮盖没有遮盖，没有遮盖遮盖，看见没有遮盖，传出去那个什么知道爸爸没有遮盖，就想办法遮盖他，连爸爸那个八卦是什么样子他们都没机会看。我想他们是刻意的。你有没有看到我刚刚讲的，又是一件事出来以后什么两条路，一条路往右边，一条路往左边。你们觉得我们不要太快的用道德来绑架其中的人，不要说这个道德比那个道德高。我们看看老爸是怎么想的。24节，挪亚醒了酒，知道小儿子向他所做的事，向他所做的事，坐在他身上的事。他小儿子就是指的韩，对不对？对吧？对吧？对哈。他知道韩向他做的事，韩做了什么事？我觉得他做的事其实从我们现在的角度 OK 的，因为他只是不小心看到，然后不小心看到，然后告诉他两个哥哥，让两个哥哥去处理这个事情。哦，不对，一个哥哥一个弟弟，哎，也不对，有人说到底谁是弟弟谁是哥哥也不是那么清楚，但是这里翻成小儿子小可以是比闪小的都叫什么 小儿子，所以也不用太争议到底谁是最小的。好，问题来了，挪亚怎么处理这件事情？我告诉各位，教会有很多赤身的事，羞耻的事，得不到遮盖的事，自己很羞愧，也怕别人知道，有没有？那如果你知道了呢？我绝对不会告诉别人，可是第二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了。教会有的时候蛮八卦的，教会的八卦网络就是带到，那是正常的合法的管道。二十四节，挪亚做的反应让我非常的震撼，我觉得这种人不愧是义人，是蒙恩的人，是那一个神用他们全家重新让这个世界改变的人。注意看二十五节，他说了两句话。第二十五节，他知道他就说，然后二十六节他又说，有没有？他连续说了两次话，第一次针对的是迦南，对吗？第二次针对的是闪。可是二十七节好像又是第二次说话补充进来。好，我们先说第一个，二十五节，迦南当受咒诅。很多人就问，韩明明是韩做的事，为什么咒诅的对象是迦南？你想过没有？你想通没有？哎，我想了很多年没有想通，我看过所有的可能有的解释，我后来都觉得反正很多都是背景文化历史的解释啊，但是经文的解释其实还没看到。但是我告诉你一个最简单的答案，在经文里面为什么是迦南？因为不能咒诅韩，你知道为什么？为什么？第九章第一节，神赐福给谁？挪亚。还有呢？你知道这个意思了吗？闪、含、雅、佛是神赐福的人，包含挪亚，也不可以什么直接咒诅神，直接当面赐福的人。我的答案很简单，但是我接受，你们接不接受我没意见，但我觉得很合乎人之常情。但这个好像不是 核心啊。二十五节，迦南当受咒诅。我最好奇的是，他必给他弟兄，弟兄是复数，换句话说不止一个弟兄，这个时候一共有几个？两个嘛，对吧？他必给另外的弟兄们做奴仆的奴仆。好，这里有两个很有意思的意思，就是说什么叫咒诅？咒诅就是让你做奴仆，不是让你做什么奴仆的奴仆。你知道我最好奇的是什么？我如果要做奴仆的奴仆，前面的奴仆是复数，我要做奴仆们的奴仆，后面的奴仆是单数，就是我，就是那个迦南。迦南要做奴仆们的奴仆，那请问你奴仆们是谁？谁？这个时候很好解的，有几个？只有两个，闪跟什么？亚佛。听懂了？这是字面的意义，字面的意义未必是最后的意义，但是你不能排除这个意义。 换句话说，这个咒诅有意思的地方，它不是叫你去死，它不是叫你等死，它不是叫你悔改，这个咒诅是什么？让你去做一个你以前没有的身份，这个身份就是做奴仆。我们用的比较文明一点的词，让你去服侍那一些服侍的人，这样明白吗？这样是不是好听一点？这个叫咒诅，我听起来不大像咒诅，对吗？像什么？做门徒，对吧？原来做门徒都是什么？好，我第二个好奇就是那一个奴仆们的奴仆，奴仆们是指闪跟亚佛，那么他们为什么是奴仆？这样听懂了？他们是谁的奴仆？有两个可能，他们是挪亚的奴仆，因为他们曾经就在前面用他们的方式遮盖了他们父亲没有被遮盖的地方。第二个就是这两个当然是指的谁？谁的奴仆？耶和华神的奴仆。你记得在创世纪十八章，亚伯拉罕坐在那个帐篷门口，来了三个耶和华的使者，对吧？他一见到面，然后就伺候他们好吃的好穿的好喝的，然后他说你的什么奴仆在你面前。换句话说，创世纪很自然的把这一些原来啊这些先祖啊 patriarch 他们当成是耶和华的仆人。回到经文，如果闪跟亚佛是服侍上帝的人，那么咒诅就是让韩的后裔迦南什么做服侍上帝的人的什么奴仆，就是服侍那一些服侍上帝的人。你觉得这是不是一个咒诅？也许是，对那个很不乐意很不甘心要服侍的人，这就是个咒诅。但是你有没有想过，这又是上帝的一条路。咒诅在圣经永远不是 everlasting， 它不是永远的，但是祝福却是永远的。上帝的咒诅永远都是希望把人引导到最终可以蒙福的地方。好，你知道这好像一个对联啊，上联就是迦南当受咒诅。我觉得挪亚的心对自己的这个孙子儿子，他的心跟上帝的心，他是与神同行的人，对吧？挪亚是非常非常贴近的。原来服侍，做一个服侍人的人和做一个服侍神的人，他们彼此还有一个谁服侍谁的关系，这样的一个框架，其实是在神的约里面，是在神的祝福里面，是在神生养众多地上昌盛繁茂的这个应许里面一个很关键的一个安排，只是我们不愿意承认，我们不喜欢做奴仆，或者倒过来讲，我们每天都在服侍不同的人，对吧？但是我就是不喜欢这两个字，对吗？很多全职的妈妈在家服侍谁？老公、孩子，可能还要服侍自己的公婆、自己的父母。而且你到了一个生活的阶段，下面服侍小的，旁边服侍大的，上面要服侍老的，很辛苦。然后你是不是奴仆？ Actually 你就是。二十六节他接着说，右边是 迦南当受咒诅，左边呢耶和华闪着神是应当称颂的。这句话啊，我有一天把它读懂，我觉得啊，我读的应该比原文比翻译本要好。英文本我觉得有的时候翻译也不是那么清楚。这个原文啊，我先讲称颂啊，称颂这个字啊，原文只有一个字，在所有的旧约里面几乎只有一个翻译，叫做什么？叫做什么？赐福，赐福，或者是蒙福啊 ，bara。哎，这个很关键啊。那我想，它当然有它的道理。有一个译本啊，叫做 YLT 啊，叫做 Young's Literal Translation 啊，这是比较字面的、比较早的一个译本。我觉得他那个翻译跟希伯来文是比较靠近的。他的翻译是这样啊，闪是蒙福的，因为前面迦南是什么？当受咒诅，下面就是闪当蒙福，这样明白？那么这个闪是谁呢？闪是我的那一个神，叫耶和华，耶和华我的神，要让他蒙福的那一个闪，这样懂了吗？所以其实主持蒙福的主持是谁？是闪。那么闪为什么可以蒙福？因为我的神耶和华让他蒙福。我的神是我是谁？你有两个选择啊，一个就是讲话的人，讲话的人是谁？挪亚的神。但如果你把我这个字拿掉，就是谁？耶和华。结果是一样的。我比较倾向于是挪亚，因为这个话是谁说的？挪亚说的。所以挪亚要意思就是说，迦南当受咒诅，闪当蒙福，他的蒙福是我的神耶和华要让他蒙福，或者是我们现在叫奉耶和华的名叫你得福，这样明白吗？那个得福的人，应当得这个福的人叫做闪。哎，这个对联就对起来了啊，一个咒诅，一个蒙福，一个是闪，一个是迦南。那么后面特别提到挪亚的神耶和华要叫他蒙福，前面没有提到奴仆的奴仆，没有提到谁受咒诅，咒诅从哪里来？我想当然是从上帝让这个咒诅可以实现，后面上帝这个福也让他可以实现啊，这样就是比较简单了啊。我觉得这个读起来就比较轻松啊。但是我们读圣经都比较喜欢往高处读啊，读的就是在天上飘，那赞美神有什么好讲的？那一定可以的嘛啊。可是赞美神这个对仗就不是很明确啊，接下来才有意思啊。那你告诉我，闪挪亚叫闪蒙福，就是赐福给闪或者祝福闪的一个内容是什么？他说愿迦南做什么？闪的奴，是不是就跟前面奴仆的奴仆就什么就对上了？是不是？你有没有想过这是一个祝福？告诉你，凡是服侍过的人都有一个很深的体会，就是如果有人做自己的帮手，而是甘心乐意的，而且又帮手做得很好，这个叫什么？蒙了大福。听懂了吗？我们每天都在福中，但是不知道这个是什么福。所以有迦南就一定有谁？有闪嘛，有闪嘛，有蒙福的基地有什么？受咒诅的嘛。我这样讲清楚吗？我用比较接受的中文啊，有占便宜的就一定有什么吃亏的嘛，有吃亏的一定有什么占便宜的嘛，你们两个是哥俩好嘛， 这样不是很好吗？那请问你，闪有没有想要做主？没有，因为他把自己的定位成什么？耶和华的仆人，不是吗？如果这是一个祝福，原来祝福是让更多的人因着你可以成为配搭一起服侍上帝的群体，这样是不是很美好的一个画面？27节，26节的祝福是愿迦南做闪的奴仆，27节还要交代一个人叫谁？亚弗，愿神使亚弗扩张啊。那请问你，亚佛在不在蒙福的范围之内？在不在？在。可是前面第9章第1节，神已经什么？赐福。其实第26节应当称颂的这个字，跟第9章第1节赐福这个字是同一个字，都是赐福或蒙福。那么27节，亚佛已经被神赐福，那么他的父亲挪亚醒了以后是愿上帝使亚佛扩张，换句话说，这个叫福上什么加福，亚闪也是福上加福，很有意思。那么扩张为什么是一个福？你们把扩张想成什么？想成哇，我们分堂，哇，我们教会规模越来越大，人越来越多啊，这是一个可能啊。但是圣经给他一个比较明确的范围，使他住在什么闪的帐篷，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就是同工，甘心乐意的什么同工。因为前面有一个奴仆进来了，对吧？我们可以说彼得是耶稣的仆人，对吗？这没有争议，对不对？那么施洗约翰跟耶稣是什么？是同工，一前一后都在那个时代。其实什么叫做扩张？扩张是你甘心乐意愿意同工，你愿意配搭，你愿意支持别人，让别人跟你一起把服侍上帝这件事情做得更讨上帝的喜悦，看到没有？下面又来了，又愿什么迦南做他的奴仆。他是谁？应该是指亚佛，对吧？所以前面就对上了，他要做奴仆们的什么奴仆，没错吧？没错吧？他这里已经举起两个人，一个是闪的奴仆，一个要做亚佛的奴仆。原来服侍人、服侍神、服侍神的人，不停的在这个世界上成为一个稳定约，让彩虹没有亏缺的一个上帝好像安排的框架。我们都喜欢自主，我们都不喜欢听别人的，我们都喜欢别人听我们的。其实你要别人听你，你也在这个框架里面，不是吗？可是这个框架本身就是不停的有人被纳入这个服侍人，透过服侍神的人，然后服侍他们，让自己有机会服侍那些与那些服侍神的人一起同工的人，这样明白吗？会不会很复杂？不会啊，经文就是这样，这是蒙福的一种生活价值。所以鼓励你们啊，到教会多参与服侍。 啊，不是因为缺人啊，你不要这样想，也不是因为你有没有恩赐，也不是你不知道做什么。我要告诉你，你什么都不做，你连咒诅都勾不上，躺平可以啊，上帝连咒诅都不会临到你，你真的就是没有路了。不要以为躺平很舒服，因为这个世界能够蒙神保守纪念，一个最核心的框架已经加起来了。这是在洪水之后啊，你要晓得，那可见的洪水之前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你看第六章第五节，耶和华见人在地面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什么？恶。这个终日所思想的思想啊，这个原文是两个字啊，就是你想的，你想法里面的那个意图， The intent of your thought。你知道我们人的思想啊，很复杂，很灵巧，可是往哪里想，这个不是思想决定的，想什么也不是思想决定的，是有个东西在带领你，支配你，引导你去想，怎么想，想出一个结果来，那个是藏在思想的后面，那个叫 intention， 就你的意图。他说那个时候最大的问题不是脑子里面想坏的事情，而是所有好的事情后面里面都藏了一个什么恶的意图。有没有可能？有没有可能？那么这个世界对上帝来讲就没有太大的价值。每一个人，第六章的第二节，他举了一个例子，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什么随意，中文翻的啊很委婉，你知道随意原来的意思是什么？我爱怎么样就怎么样，我爱要娶谁就娶谁，哪里管你什么一夫一妻小三小四的，看到没有？因为你不要被这个框架引导。彩虹有没有用？我觉得这个世界什么时候会末日来到，这是我个人啊，你也不要去想战争啊地震啊什么什么，只要看一样东西，什么时候彩虹有缺口的时候差不多了。你看过吗？你看过哪里有地震的彩虹是缺的吗？没有。你知道以哈战争，俄罗斯乌克兰的战争在这边打，你知道还有一批人来自世界各地，不是佣兵啊，在战场上做什么？救死扶伤，都是 volunteer，自己带着钱，带着命，带着专业，带着药，带着所需要的工具，到那个地方把那个伤的人死的人那些残废的人都带到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医治他，给他吃，给他药，让他能够活下来。这边有战场的同时就有什么？就有这种救援的一群人。你告诉我这群人哪来的？这群人不需要国防部，不需要卫福部，不需要联合国。我认识一个，他就是做这件事情，他不要收费的，你懂吗？那你告诉我这个红会不会缺？你想要让它缺吗？这个世界啊， 永远都让你看到缺陷的同时，你转眼来看上帝，你就知道咒诅后面有赐福，你就到赐福的后面要遮盖那些受咒诅的，对吧？你不觉得这是洪水以后重新而有的世界一个令人有盼望比较振奋的一个图画？这件事情啊，对我来讲是影响非常深刻。就是换句话说，我的结论就是，你除了服侍神就是服侍人，你除了服侍人就是服侍神。你不知道怎么服侍的时候，就去找那些服侍神的人，问他说，你觉得我要做什么？那些被问的人也不要说我想一想，就那你来做我觉得你现在可以做的事，就这样。这个才是真正的遮盖。遮盖不是遮丑，不是让一个八卦不要出去，遮盖不是让一个羞耻的事情藏起来，遮盖是让人什么进入服侍。因为人如果躲在那个遮盖的阴影里面，或者是遮盖的帐篷里面，他如果不能出来服侍，他如果不能出来被人服侍，或者服侍那一些正在服侍的人，我告诉各位，总有一天那个赤身羞耻还会什么还会再来。很难吗？很复杂吗？应该不会。所以我们第一堂是敬拜，第二堂服侍。你没有办法想象在上帝的约中，其实跟服侍是紧紧的什么联系在一起的。挪亚是个义人，挪亚在神眼前蒙恩，挪亚是个完全人，挪亚与神同行。我们一起祷告。谢谢上帝，都是出于你，借着你也归给你。愿我们这一生的价值，一生的脚步，都在主步步的引导祝福中被成全，也成全更多的人。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